Chuck Swindoll 是以前美国 Fullerton 播道会的牧师。有一个他讲过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故事。他在美国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高薪厚职，他觉得上帝呼召去到非洲里面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呢他们两个呢就去到非洲。带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同埋呢渴望的心情，就去到非洲的地方的工厂里面呢是做传教士。这对夫妇有些很怪的东西。那我呢就很喜欢豆腐牛肉饭。这对夫妇呢就很喜欢吃呢是花生牛油酱 ,peanut butter。什么东西呢都要加啲 peanut butter 呢才觉得有味的。连吃饭都要加啲 peanut butter 的。连吃那些任何菜啊什么都要加啲 peanut butter。如果没有了这些花生牛油酱呢就觉得呢毫无味道的了。怎么知道呢去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没有 peanut butter 的。那里没有花生出产的。于是呢就即是俗语所谓呢杂炮了。总觉得呢样样呢是淡而无味。捱过了一段日之后终于被他想出一个方法。他可以托朋友在美国寄一些 peanut butter 去那就搞定了。当他收到第一罐这个花生牛油酱的时候他想一下说耶稣叫我们呢即是呢最好同人分享嘛是不是能够施比受更为有福嘛独恶乐不若以众恶乐嘛。所以那晚呢他就请他所有那些宣教同工呢就来到家里呢就吃花生牛油酱大餐共享这个丰富的晚餐。那么个个坐在台本来大家是兴高采烈的。一见台面里面全然都是花生酱个个面色一沉不发一言，呢对夫妇就摸不着头脑。咦，点解会咁嘅咧？明明头先讲得好开心心，点解见到嗰啲花生酱就变成咁样咧？就唔知道自己系犯咗咩弥天大罪啊！第二日呢、这个宣教头头咧就召咗呢对夫妇去，劈头第一句就话咧：我哋呢度有个不明文嘅规矩，宣教士系唔准食peanut butter嘅。哇！那个年轻嘅夫妇听到之后大吃一惊，连忙问到。啊，点解啊？偏得不提有咩唔同啊？唔够熟龄啊！食花生唔够熟龄，我第一次听喎吓。我点解食花生唔够熟龄？咁于是个头头解释，因为我哋有个传道早期嘅宣教士咧，嚟到呢个时候咧，佢讲到呢度呢啲人咧就冇花生，冇花生酱。佢为咗咧系认同呢一班人，所以咧佢哋明知好中意食花生酱咧，都拒绝食花生酱，牺牲自己。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嘛，同呢一班人认同过嚟啊嘛。我哋嚟到非洲传道都应该系道成肉身。既然之间呢班人冇花生食嘅时候，我哋就唔应该食花生酱啦。咁先至叫爱心。你食呢个花生酱咧就唔属灵啦。咁呢对夫妇听到嘅时候就同佢讲：你哋有咁样嘅信念，我好欣赏你哋，我好尊重你哋。但我冇咁嘅信念，你唔好夹硬要我去我唔觉得呢个牺牲系值得嘅，我唔觉得咁样咧系会帮到或者系难到佢哋嘅。于是两个就拗咗一层，最后尾就系不欢而散。两夫妇被逼咧就离开呢个工厂，翻去美国。芝麻绿豆嘅事就变成咁大嘅事。即是你发觉呢这些这样的例子即是数不胜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往往受一些很封建的思想影响。有些人很奇怪，有些的规矩，有些教条是限制的。有些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信耶稣啊没晒自由啊，没晒自由啊。信耶稣太多的束缚，又不做得这样，又不做得又不做得那样。圣经告诉你，信耶稣是叫你得自由啊。耶稣基督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得到释放，才能得自由。但有很多人就觉得信耶稣是束缚的，没了自由的，到时到后有这样做那样，太多束缚了，所以我不信了。或许这些的是一些他们以为基督教是束缚，但事实上也有很多教会是被一些的枷锁，俾你嘅教条限制喺个教友里面，下载基督徒里面，就以为基督教只系一啲嘅教条主义式嘅一个信仰。我听过咁嘅故事，喺美国咧，有啲嘅信徒咧系严守安息日嘅，十诫里面当守安息日啦，所以佢就好严厉嘅遵守呢个安息日。点样严厉遵守安息日咧？一到星期日嚟到，佢哋以为星期日就安息日，就乜嘢都唔做， 就睇下边个犯安息日十足咧，嗰啲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咧，偷住耶稣睇下有咩。有一日咧，哇！俾佢发现到一件大事，原来太太咧喺星期日洗衫啊。于是咧就捉住太太走到去牧师话：牧师啊，牧师啊，唔得掂啊，大件事啊！牧师咩事啊？我太太犯咗罪啊！咩犯咩罪？星期日洗衫啊！即系如果我系佢太太，就真系一记耳光啊！一啲咁蒙塞嘅人。或者我哋唔好取笑呢位仁兄，有冇搞错？事实上喺今日好多嘅教会，尤其是系华人嘅教会里边，亦都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教条主义系教落嚟。或者有人提议话，不如牧师一开始就祝福啦，等啲人唔使迟到啦吓。诶，我哋播道会冇呢个兄，冇呢一个规矩，祝福梗系最后嘅。又或者咧吓，不如我哋话咧，唱诗不如用二胡伴奏啦，唔好用啊钢琴啦，几多赞成啊？冇个赞成吓、啊。又或者牧师咧变咗发佢啊，着条牛仔裤啊，粉红色件衫啦、啊，好唔好啊？赞唔赞成啊？哇，个牧师咁样咁熟啊，咁熟悉嘅。于是咧，我哋发觉喺崇拜嘅程序啊、服侍嘅方式啊、呢、這个服饰啊、头发嘅 style 啊，就成为咗我哋教会里边不明文嘅规矩啦，吓、啊。即系有一日咧，如果咧我着住粉红色嘅衫，垫咗头发，捋啊，仲啊染埋呢个金黄色嘅，哇！你话呢个牧师咧，真系几咁熟世嘅。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讲得好啊，佢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J.B. Phillips 咧，对佢翻译得非常有非常可圈可点啊！话唔好让呢个世界执咗你去一个框框里边啊。Don't let the world around you squeeze you into its own mold. 唔好将一啲嘢塞入去你一个框框里面，就要你去遵守。呢、這个就叫做封建。但我要留意，传统同封建唔同。唔少嘅传统系好优良。我相信喺播道会里面都有好多好优良嘅传统嚟，我哋需要持守，我哋需要坚守。无论对家庭嘅价值啊、道德嘅观念啊，尤其是喺今日呢个社会里面系咁任意妄为、自由放任嘅时候，我哋更加要持守呢个优良嘅传统。但封建唔系，封建系固执嘅、拘谨嘅，啊，重世事嘅、重外表嘅，芝麻绿豆嘅事就变大事嘅。封建系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嘅。而且逼人入去个框框里面嘅，啊 ，Pelican 讲得好好啊，佢话传统系前人已故人所遗留下嚟活生生嘅信念，封建系而家活生生人所持守嘅死嘅信条。英文咁讲法啊 ，Tradition is the living faith of those now dead. Traditionalism is the dead faith of those still living. 一个封建嘅人，只系死守一啲嘅传统遗留下嚟嘅教条，盲目嘅服从。唔想有新嘅尝试，抗拒任何嘅改变，下大要走一个框框里面先觉得安全，渐渐就成为一个嘅教条主义，渐渐咧就失去自由，失去方向，只系重视制度，只系重视条文，而唔系睇重人嘅需要。就好似耶稣基督话：安息日唔系为人而，安息日系为人而做，唔系人为安息日而做。但我哋发觉好多时喺教会里面就系啦。我哋制度咧，我哋放一啲嘅制度，我哋定一啲嘅教条，本来可以帮助人，渐渐嗰啲成为咗个枷锁，绑死人啦。教会里面好多时候制造一啲系唔系圣经里面所俾我哋嘅枷锁，就攀咗落嚟啦。我识你有一间教会啊，如果你三个月之内有缺席多过三次参加祈祷会咧，你个会籍要取消。所以教会嚟来都系三十几人嘅，虽然佢有二百几人崇拜，因为点解咧？个个都达唔到啊！参加教会嘅祈祷会有三次缺席咧，咁你就已经系取消你嘅会籍。圣经里边唔系咁讲嘅，于是我哋就将呢啲嘅枷锁，将呢啲教条加喺人嘅身上，往往造成好多嘅伤害，好多嘅伤痛。侯建德，台湾一个好出名嘅歌星。由台湾去到大陆接受访问嘅时候，佢话今日中国最大嘅问题咩？佢话今日中国最大问题就是封建嘅问题。中国人一句说话，祖宗之法不可废，就呢句说话就造成好多家庭嘅悲剧，制造唔少嘅包袱。好不幸，呢啲嘅封建观念 往往是影响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教会，令到教会分裂，令到弟兄姊妹不和，令到两代有极大的鸿沟。其实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早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已经告诉你，他给我们一些原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昔日有封建的思想，今日一样有封建的思想。昔日耶稣基督要破除这些封建思想，今日我们应该要宣告上帝耶稣基督的真理，去叫我们破除我们心底里面这些的枷锁。首先我们看看27节至3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27节至30节好吗？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排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他叫做利未。利未就即是马太，马太即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本来是什么人呢？这段圣经告诉你，他是税吏。税吏是什么人来的？大家不要误会，以为税吏就在税局做的，你是税局的。其实不是只是税局做的，税局也不是罪人来的。圣经讲这个税吏是当时的背景，罗马人呢就好叻统治呢个殖民地嘅。佢嘅手段手法呢係非常高超嘅。有一套散手嘅。佢哋好聪明。佢哋唔係直接向啲殖民地抽税嘅。佢就将个抽税权呢係拍埋。价高者得。譬如我要油尖旺区嘅税收权，我拍埋我攞到啦。总之我每年俾返几多钱俾呢个罗马政府呢，呢一区呢就係我抽税。我抽几多就袋落我袋。咁英國人呢就學咗呢一套，咁佢又唔係抽税，佢係賣地，所以搞成今日香港有咁多嘩咁有錢嘅一啲嘅地產商。當時呢啲咁樣嘅税吏當然呢係非常有錢，但喺猶太人嘅眼中嚟講呢係大罪人，係賣國賊。所以第三十節呢，法利賽人稱佢哋罪人，就係咁嘅緣故啦。利未在个隧道收税的时候，耶稣说，来跟从我。好奇怪喎，圣经话呢利未就撇下所有跟随耶稣。我未曾试过一个人呢去到，我走到去，即係走到去边个老板，来跟从我，跟我去窝福侍奉，咁佢即刻撇下所有跟随我。未见过有咁嘅情形。点解耶稣呢？我哋要明白税吏系一个有权柄嘅人，佢使惯人嘅，你去呢度去嗰度。耶稣基督来到是比他更大的权柄，来跟从我， follow me， 跟随他。于是他就撇下所有跟随耶稣。耶稣基督的权威，耶稣基督的权柄令他震撼。于是利未就决定辞职不干，要跟随耶稣。他在家里面大排筵席，他是富甲一方，屋又大，开一个感恩聚餐，来一个送别会。他本身是税吏，当然请了很多同行的人。第三十至二十九节说别人即是罪人。你我想象当时的情况是怎样，一定有酒饮红酒什么酒，一定有卡拉 OK， 如果那时有卡拉 OK， 一定是吃大餐大笑大吃大乐。哇，耶稣更加开心。那些法利赛人有没有搞错啊？没有半点庄严，没有那么严肃。你知道有些人很奇怪，宿命是要严肃的，不苟言笑的。有一个牧师在超级市场，不是有一个弟兄，不是朋友，不是弟兄，有一个朋友就去超级市场买餸，他就穿着古老的西装，面长长，不是那么开心。那个收银员一见到他的时候，先生想问你，你是不是牧师来的？那个朋友说，我不是牧师，不过我病了两个月而已。很奇怪啊，有些人以为属灵就是不苟言笑面长长，你讲一下笑就觉得 這個不莊嚴熟世的。即你想想一個牧師講到講咁長，連一個笑話都沒有，其實坐在那裡聽的人都幾受害的。有很多人很奇怪的，他覺得這些是不莊嚴不嚴肅的氣氛，不屬靈的。那些法利賽人見到就很不滿，心裡說有沒有搞錯，身為拉比，身為屬靈的領袖，竟然跟這些罪人來往，跟這些罪人來往吃吃喝喝大飲大食，一點都不夠屬靈，不夠嚴肅，簡直是犯天下大罪。你想想啊，當你見到你的牧師不知道在哪裡呢，跟成班呢紋身的同埋嗰啲一睇出嚟呢，唔知係喺邊度夜總會出嚟嗰啲嘅，喺度飲酒啊，玩紙牌啊，然後另外一度呢就查經啦吓，咁你話牧師有冇搞錯啊，執事會即刻查呢個牧師。唔接受。你睇你耶穌點答佢嘅。31節至36節，耶穌用三個例子破除呢個封建嘅思想，非常有趣。第一個例子係31節至32節。耶稣对他们说，没病的人用不着看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耶稣用到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驳斥这班法利赛人。这个例子就是病人，他有病的人才来看医生，没病的人就不会看医生。如果你是医生，很自然你就在病人堆当中。法利赛人咁样批评耶稣咧，就好似佢对住个医生讲啦：，医生，医生，点解你喺病人堆当中啊？你有冇搞错啊？你系医生就自然喺病人堆当中啦，系咪？如果你唔喺病人堆当中，你点样医人啊？世界上冇一个医生话咧：，我唔喺病人堆当中啊！当然啦，可能嗰啲病理学咁，你就匿埋喺个实验室里边嗰啲另外。但如果你是一个医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在病人当中。耶稣来是召罪人，自然就在罪人当中。你说耶稣为什么你和罪人走在一起？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你看这个问题是多么愚拙呢？同样耶稣的使命是拯救罪人，很自然他就在罪人当中。现在这些法利赛人批评他在罪人堆当中，简直是荒谬和愚拙的。如果他不在罪人当中，他又怎么拯救罪人呢？大家不要以为那些法利赛人就是义人，不是啊，那些法利赛人不是义人，他一样是罪人，只不过他不承认他自己是罪人。世界上最痛苦的一些人是什么呢？自己是这样他不承认，有病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病，那些是最惨的。有罪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罪，不肯承认自己有罪，也都是最惨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些人，自以为义的人。但耶稣不是看这些教条，耶稣不是看这些东西，耶稣是跟這些罪人在一起，以致他能夠將福音告訴罪人聽。我們看看第二個例子，第二個例子，那些法利賽人不是聽見這個例子，哎呀是的，我想錯了，不是，他即刻去駁耶穌，固執到極。於是33節耶穌就說，他們說，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祈禱，法利賽人的門徒也是這樣，唯獨你們的門徒又吃又喝。那意思是你看看，你們大飲大食，完全都不屬靈，我們就屬靈了，我哋法利赛人，我哋又禁食又祷告，唔系好似你咁啊！其实连约翰呢一派啊，都唔似你哋咁啦。于是耶稣就用另一个例子嚟答佢：，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禁食了。呢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系简单嘅意思，新郎结婚，新郎新娘结婚，结婚嘅大日子，喜庆嘅日子。自然就是大飲大食的啦，自然呢就是去參加婚宴的啦，何況是猶太人呢，他的婚宴是七日七夜一路食的，比我們中國人犀利得多。大家你可以想一想，有一天你收到請帖我嫁女或者娶新抱請你們來，個個又來曬個酒樓那裡，每人只是給一杯滾水，沒有，然後喂，牧师你不是请我来婚宴，为什么一杯滚水啊？我就跟你说我够熟龄了今天禁食所以请你喝开水健康。没有人这样做，如果你一个是这样做的时候呢， 个头脑有啲唔系几妥。所以耶稣话：新郎喺你当中嘅时候，你自自然然系吃喝啦。但系当新郎离开嘅时候，新郎离开嘅时候，好可能你就要禁食。第二个意思就系呢个新郎系咩咧？就系、是、指耶稣。耶稣还在嘅时候，当然系高兴嘅日子啊。当耶稣有一日被钉十字架离开嘅时候，嗰时候你需要禁食啦。耶稣，你睇唔睇趁住呢个机会，系将佢嘅身份、佢嘅使命乘机嘅，系同呢班法利赛人讲得清清楚楚。最后耶稣用第三个例子讲明新旧嘅关系。第三十六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不相称。耶稣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呢条裤穿咗窿啦，啊个膝头烂咗啦，你唔会买条新裤，然后就剪咗膝头嗰块补落去旧裤嗰度，然后就话啊搞掂啦咁。不过而家有啲人真系咁啊，啲牛仔裤偏偏啊，就是、新嘅牛仔裤都俾喺膝头里边整两块嘢落去嘅，冇人咁做噶，冇人去买个新嘅裤剪烂咗去，然后补个旧裤，你梗系有啲黐黐地嘅样咁样。耶稣话咁系不对称啊，完全不对称啊！耶稣基督嚟到系启一个新嘅纪元，新嘅时代，新嘅生命，冇理由你仲用翻旧嘅嘢，系不相称。跟住耶稣佢咧喺36至39节就讲出呢个新旧，用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嚟讲得更加清楚。佢话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流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喝新的，他说陈的好。我们知道酒，新酒是会发酵的，会发大的，会膨胀的。如果一个袋，皮袋，新的皮袋，它还有一些弹性在里面。你将个新的酒挤落去新的皮袋，当新的酒发大的时候，因为新的皮袋还可以有伸缩性，还有弹性，所以不会穿。但是假如之后你将新的酒挤落去旧的皮袋里面，那个旧的皮袋已经没有了个伸缩性，没有了个弹性，它就很容易裂开，酒就流出来。所以没有人将新酒放在旧的皮袋里面，新酒就放在新的皮袋，旧酒就放在旧的皮袋里面，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耶稣就想讲什么东西，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就讲过一个这样的，是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神迹。圣经讲到明话，这个是第一个神迹。耶稣就跟他妈妈和他门徒去参加迦南一个婚宴，酒就用完了。耶稣的妈就对耶稣说：喂，没了酒了。对犹太人来讲，在婚宴里面没了酒是一件很大件事的，很大件事的。所以耶稣的妈就紧张了，就走来呢是找耶稣说：喂，他们没晒走了，即是他信得过耶稣可以搞定。耶稣讲了一句呢似乎是大逆不道的事：女人关你什么事啊，你与我有何相干啊。哇，即是耶稣这样讲法，你想想好像妈买餸煮饭的时候突然间没了，没不够豉油啊，阿仔下去买豉油啊，咁女人我与你有何相干啊。咁如果你话阿妈听到，咪一巴冚落去啦吓！耶稣点话女人与你有何相干咧？啊，即系点解耶稣讲啲咁嘅说话咧？我一路都唔明呢段圣经啊！直至到两年前我去以色列旅行啦，经过嘅地方嗰啲犹太人结婚，咁金 Sir 同我哋解释，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晒。原来咧犹太人结婚咧系咁样嘅，男人就一边坐。女人就一边坐，分开的，完全分开的，男人还男人坐，女人还女人坐，分开晒。而家个酒用完咗啦，耶稣阿妈咧就从女人嘅地方走到去女人禁地嘅男人嗰度，然后就话：阿仔阿仔，佢哋冇酒啦。耶稣就话：女人，我与你有何相干？喂，点解你点解你喺走到嚟我哋男人嘅地方啊？这个怎样跟你有何相干？那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妈妈知道耶稣基督 是尼赛亚。他来到的时候是启开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加拉太书就告诉你，无分自主的，无分为奴的，无分男的，无分女的，全部在基督里面。所以耶稣的妈就觉得无分男女了嘛，现在尼赛亚已经来到无分男女了嘛，所以他咪唔记呢啲嘢，走到嚟呢一个女人禁地里边，阿仔阿仔，佢哋用完咗呢个酒啦。耶稣话：女人，我与你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咩意思啊？系耶稣嘅死复活嘅时候，先系启开咗一个新嘅时代啦。跟住耶稣都做一样嘢，耶稣都做一样嘢咩事啊？佢就叫人去个门口里边有六缸嘅水。原来犹太人呢，每一个犹太人的屋企里面呢，他的门口有六缸的水，每一个缸大的缸是六加仑。那些水是用来做什么？是礼仪的洗脚。每个人入到他屋企之前呢，就要用缸里面的水去洗他脚。那脚不是因为脚污糟洗，是礼仪的洁净。你必须要洗了脚入去就叫做洁净，是旧约里面的一种礼仪，是旧约一个形式来的。耶稣就叫他用那些旧约礼仪用的洗脚水拿出来，是变成了酒，水变酒是最馨香的。管筵席的人说：哇，这么漂亮的酒，人家通常是给最漂亮的酒，为什么你现在才给酒来？他不知道。耶稣行这个神迹是想讲什么？神迹不是说是很超劲的、超自然的，那个不是最重要。神迹的字是 Simeon 的字，希列文就是象征标记。原来耶稣行这个神迹是标记着新的时代开始的。就好像旧约的时候那些酒到耶稣基督时代、旧约的时代的水是礼仪上的水，现在变成新的酒。新是代替旧，你冇理由仲用翻啲水沟翻嗰啲酒喺度啊，系咪？耶稣系想话俾我哋听一样，当耶稣基督嚟到世间嘅时候，佢死同埋复活嘅时候，佢启开咗一个新嘅时代啊！呢、這个时代唔再系好似旧约系讲礼仪上献祭嗰啲咁嘅嘢嘅，点解你仲要用旧约嘅时代嗰啲教条系挤落去一个新嘅？一个的信仰里面是不合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你，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人有一个问题，人有什么问题呢？耶稣说，尝试陈酒的人就不肯尝试新酒、第三十节，每有人喝了陈酒又想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个就是人的问题了。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很多时候我叫人信耶稣，我几十年我都不信了，惯了，信很麻烦的，不然我不信，不肯去突破的生命。人是有这样的问题，我坐惯个位，那个位被人霸了，我就周身不安乐的了，因为惯了，做惯那样东西，你突然叫你不是这样做的时候，你惯了，饮惯陈酒，你叫饮新酒咪够啦。就算啲新酒系好靓好靓嘅新酒，你都唔制。所以我着惯嗰套衫嘅咧，我就着惯嗰套衫嘅。我屋企仲有好多嘅恤衫喺度，但我永远都唔开嘅，真喺度啊！将来着去嗰几件，惯咗啦。我都系一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嘅人，唔肯突破。守旧，耶稣基督话唔得，冇人系将嗰个旧嘅挤落去新嗰度，新嘅要挤落新嗰度，旧嘅挤落旧嗰度。仲有第二个意思，新嘅酒系指个福音，耶稣基督俾我哋嘅福音系新嘅酒，系用新嘅方法去承载。福音只有一个。方法有好多好多个，我哋唔同嘅时代有唔同嘅传福音嘅方法。 在今天这个时代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传道。很可能在某些情形之下，我们用某些方式去传道，新的方法。我们不是死守一样东西，以为那样东西就是真的，除了那样东西之外不会的。圣经告诉你，新酒要去新瓶，不是旧的方法一贯地去做。看完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人？我是一个教条主义的一个信徒？我是不是死守一些东西，我不肯去尝试看一看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我是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就看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以为是不是信耶稣只是一些行一些做一些东西教条式的，而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释放？对整个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我的信仰是不是一些教条式的信仰，而没有了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种的自由在里面？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不等于是容纵，不等于不讲原则，不等于是什么都可以做。不是，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是自由？我想回火车就很真了，火车必须在火车轨行才会自由。我不喜欢在轨行， 我离开火车，离开轨不是叫做自由，是叫做什么？是叫做出轨。好像放纸鹞，我只要被条线黐住的时候，它才遨游天空。我不喜欢条线绑住，我要剪断了的时候，那个不是叫做遨游天空，那个叫做什么？堕落。堕落。真正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想做就去做就叫做自由。自由和自律是一定一齐的。不是我喜欢吃多少雪糕就是吃雪就自由了、啊、我喜欢吃成桶就成桶，那个不是叫做自由，那个只要被你的欲望去操纵住，那个不是叫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一定有自律的，我不会受这些去控制。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一个自律的生命？是不是真正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将来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